花面虎范金奎跟他老婆粉夜叉马三娘来到出事地点。您想想，干这行的有善茬子吗？没有胆子你干不了这贼，这碗饭不是好吃的。他们十几天前做了波大买卖，光雪花白银也弄了个十几万，但咱得交代清楚，绝不是镇通镖局丢的那只镖，跟40万盐客银子没关系，这是一场误会。他们从来也没做过这么大的买卖，这银子一到手啊，烧得他们五脊六兽好难受啊。花面虎也颇有经验，准知的失主不能善罢甘休，那叫银子十几万呢，人家能完吗？肯定得报官，也得多方找朋友把这场面找回去，因此他是格外多加谨慎，睡觉都睡不着，心惊肉跳啊。他这个老婆也是睡不着觉了，对周围发生的事情待人接物加倍谨慎。正在这节骨眼上，双刀楚战雄、神枪沈明仪突然拜山，他们能不害怕吗？就更加害怕了。所以花面虎跟他老婆一商，也不管是谁，是来的都把他咔嚓掉了，省着留下后患。要不就到我们山里走一趟，要踩到怎么办呢？把我们的情况摸去，对我们不利呀、啊。不然的话，他们不亲自出马了，因为感觉到问题严重。等来到出事地点一看，就俩人，周围他放出很远的卡子，听手下弟兄说没有第三个，他们这个心呢才放下点。花面虎一瞅，我亲自动手，这俩小子挺扎手啊，十来个弟兄划拉不了他们。这小子一伸手把铁鞭摘下来，刚要亲自出马，他老婆粉夜叉说话了：“当家的，干嘛呀？用得着你亲自出马吗？这事交给我了。”夫人，看样子这俩小子绝不是省油灯，要瞧你说的，要省油灯啊就没意思了，我就愿意会那扎手的，这才过瘾呢。说话间，粉夜叉腿一片噌从马上跳下来了，拎着飞抓来到面前。我说：“孩子们，你们都退下。”管手下这些喽啰兵小头目叫孩子，这帮人都怕这个粉夜叉呀，呼啦朝往两旁一闪：“是夫人，是夫人。”哼，你们都饭桶到家了，平常喝酒吃肉，你们的能耐可大了，到了真格的上时候，你们就傻了眼了。你瞅瞅你们一个，吃的膘满肉肥的，五大三粗的，连两个人都划拉不了吗？把这帮贼损的低头不敢言语。粉夜叉拎着飞抓来到沈明仪和楚战雄近前，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了多时。他一看沈明仪这人50来岁，黄白镜子，留着小胡，长得挺精神。楚战雄这个略微高了一点，手擎双刀，40来岁，四方大脸，长得也挺精神。要我说二位啊，道个腕吧。沈明仪一看一个老娘们，哎呀，长得个头不高，娇巧玲珑啊，他就知道僧道妇女不可临敌，既然出手就不是一般的。沈明一把胸脯一把，再加镇通镖局的镖师神枪沈明一师爷，楚战雄啊，双刀将，保镖的打官，你是谁？
哦，
闹了半天是两位镖客，我听三舵主跟我说了。我说你们保你们的镖，我们当我们的贼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呀。再者说，如果跟你们遇上什么麻烦了也行，连点边儿都贴不着啊。你们冷锅冒热气跑到我们江家坟老龙口，所谓何故啊？这么说吧， 你们二位不识抬举，你们这次来是自己自讨苦吃。这就正所谓天堂有路而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啊。我们为了维护我们自己，不得不委屈委屈二位。要能听我良言相劝，咱这么办，你们二位镖客把家伙扔了，哎，我让弟兄们拿绳把你们捆上，接到我们老龙口江家坟，一日三餐，四个菜两壶酒，好吃好喝好招待，绝不难为二位。等过个十天半月的风息浪静，我们查清了的确对我们没有什么危害，我们套辆车把二位平平安安送回海州，往后咱交个朋友，你看好不好？相反的，二位要忠言逆耳，仗着你们柳两下的五八招，非要以武力解决，可对不起，今天姑奶奶要收拾收拾你们，你们服不服？哎呀，这一妇人你口吐狂言，好不支持。哥哥兄弟收拾他。沈明一头一个过来，晃掌中十三节链子鞭大战粉叶尘，这一伸伸手一看，大吃了一惊，哎呀，这个女人真不简单，好棒的功夫啊，可惜食神为贼呀，你怎么吃了这碗饭呢？这掌中这对飞抓上下翻飞呀，要自己不是有点经验，早就趴下了。就这样也勉强在这支持着，四十几个回合之后，就见粉叶尘左手抓抓沈明仪的面门，沈明仪赶紧使了个老君关门，十三姐链子鞭护住面门，哎，回来，没注意脚底下，粉叶尘这是虚晃了一招，正手抓扫下盘呢，哗啦一就到了，正好抓住沈明仪的腿肚子，也不管你皮肉，也不管你内裤外裤，咔嚓一下就抓上了，往怀里一拽，一躺下吧，这个沈明一是站立不稳，仰面摔倒，砰！两旁的喽啰兵如狼似虎往前一纵，马肩头拢二背，活捉沈明一。楚战雄一看，大哥叫你抓住，岂能善罢甘休？无双刀来战粉叶尘，简短解说，四十几个照面，腿肚子叫人家抓住，扑通躺下，绑，生擒活拿。哎呀，再看看没旁人了，粉叶尘扑哧一笑，嗨，这帮人就是唬人的，你看张牙舞爪的，似乎有两下子，实则不然呢，都是酒囊饭袋。来人呐，牵着他们的马，拿着他们的家伙，收兵撤退。花面虎过来了，夫人累没累？哈，这累什么呢？打得一点都不过瘾，三下五除二就结束战斗了，我得想碰上那样的能打个一百回合二百回合的，那身上才舒服。嘿，夫人，可见你武艺高超，哈哈哈哈，无人是你的对手，收兵。两个人被人家抓了个俘虏，押回江家坟。到那儿，粉叶尘说话还真算数，没难为他们俩，把他俩关在地闷子里头了。你们说什么叫地闷子？就地下室，这屋里的阴暗潮湿，一股霉味直刺鼻孔，两个人可受了罪喽。心里盘算着，我们曾经打发一个伙计，敢问于家须子请十二金钱于建平，也不知道于老镖头知道不知道我们在这儿，要不知道就活活把我们给闷死。两人心急火燎，是低头不语， 按下他们不说，这个时间是倒转星移，到了后半夜了，就在江家坟的墙头上唰啦唰啦一晃，闪出两条黑影，奇快如飞。
你们说谁？谁？
头前这位铁掌黑鹰程月，程少侠，后边跟着个小个矬骨伦敦亚骨伦敦，正是黑沙掌陆锦彪，陆大侠。爷儿两个赶到江家坟，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。咱没说吗？沈明仪、楚战雄打发一个伙计回去送信儿，那个伙计快马如飞呀，到了于家须子，到了店房之后，找十二金钱于建平，结果事情不凑巧，于老镖头啊也得到点情况，带着两名伙计出去了解真伪，没在。铁掌黑鹰程月和陆锦彪爷俩在屋呢，见报事的伙计回来了，满头大汗，呼呼直喘。少侠和黑鹰程月就问我：“你这从哪儿来？”我要找老镖头，找当家人，有急事向他老禀报。老镖头出去了，有什么事跟我说吧。哎哎，好吧，少侠，这是于大侠的徒弟。这伙计把经过讲说一遍，说沈师傅、楚师傅了解到重要的情况，在老龙口江家坟有一个柳子，能有二三百人，为首的叫花面虎范金奎，据说十几天前做了波大买卖，这买卖是否跟咱们有关也未可知。这二位呢已经去拜山去了，恐怕万里有个一，故此让我回来送信来了。
哦，谁呀？
黑鹰程月眼珠转悠转悠，觉得这个事情很可疑，另外眼前露出一丝希望来，是否他们结的这个镖就是我们丢失的四十万洋客银子？要真那样的话，老天爷睁了眼了。这时候黑沙掌陆锦彪从套间里晃晃悠悠出来了，左手拿着酒壶，右手端着酒杯，自斟自饮。老贤侄，方才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，程月啊，有什么打算没有？
老叔，我觉着这个事情很可疑，这个情况很珍贵，我打算马上请我师父去，让我师父定夺。
陆锦彪把脑袋一拨了，我说程月，你也三十多岁的人了，我什么事情都不能自己做主，连点主见都没有，动不动就躺到你师父怀里头。我说他身子骨倒挺硬实，他万一根本死了你怎么办？你问谁去？现在放着你叔叔在眼前你不问，非等那老帮和干什么？程月知道黑沙掌跟师父老开玩笑，也知道这是老前辈有能耐，所以呢怕他挑理，就问他：陆大叔，那您说这事儿呢？
我说呀，甭等你师父了，他有他的事儿，咱有胳膊有腿儿，咱办咱的事儿。你觉得这个情况很珍贵，我也是这么看，这么办吧，咱爷俩去一趟，代替你师父不就结了吗？
程月有心驳他的面子，怕老头不高兴，不驳他的面子这玩意儿他有点说不过去了。不管怎么说，我老师是总当家的人，可又等了一会儿师傅没回来，程月就站起来告诉那伙计：你别动啊，一会儿的话背不住我师傅就回来，你把这个情况跟他老人家说说，我跟黑沙掌陆锦彪，我陆得出先下去了，看看沈师傅、楚师傅的处境如何。
好吧，
伙计点头答应了，黑鹰程月和陆锦彪这才出发。
等到这儿，你说事情也巧，正好路口有个茶摊儿，爷儿俩在这儿喝两碗茶吧。从对面来了两个猎户，我这俩猎户啊，呼呼直喘，到了茶摊儿，掌柜的，有那两点的茶没？快快快，给我们来几碗。可坏了，一口气跑了18里，大概跟卖水的这掌柜的还挺熟。这掌柜的就问，干嘛那么着急跑了那么长的路？好，我们看着热闹了，热闹什么热闹？呵，真刀真枪啊，打的可激烈了。哎呀，我们就发现呢，有俩人，一个呀使带链的，也不叫什么玩意儿，那个家伙能有个40多岁吧，还有一个主个头高点，使双刀。俩人啊，哎呦，打10来个呀！正好我们哥俩打猎回来，吓得没敢动弹，蹲着草棵往那看着。那俩人真邪乎！正在这时候，又来了20-30号，都是贼呀，都骑着马。其中有个女的，哟，那小娘们长得还挺漂亮。你别看长得挺漂亮，功夫棒极了。从马上跳下来，也不知道说的什么，指手画脚的跟那俩人就伸了手了。就那么眨眼的功夫，把使双刀的还有使链子家伙那俩人都抓住了，五花大绑往东南下去了。我们俩人这才敢从草丛之中出来。我们万幸啊，要叫贼把我们发现就剥了我们的皮，因此一口气跑出20来里地来呀，上你这儿喝水来了。黑沙掌陆锦彪和铁掌黑鹰程月一听，心中就翻个，哎呦，莫非出了事儿了？沈师傅、楚师傅叫人逮住了，问一问。黑鹰程月跟这俩人说：“二位老兄，哎呀，这热闹我们没看着，真是深表遗憾的。这个事情在哪儿发生？就前面20来里地江家坟地界呀，那地方可荒凉了。二位啊，你们要办事千万别在那儿走，那是贼的天下呀。”
啊、
哦，那么那俩人被抓住之后怎么样？
那就不清楚了。那落到贼手里还好得了吗？
听说那帮贼手段残忍，什么招都有，抓住什么肉票的，还撕票。还拿那大锅煮活人呢，有时候他们吃不上饭就吃人肉。妈耶，我们一说这话脑瓜皮都发麻。行了，少说两句，走走走。这俩人走了，黑鹰把茶钱给了，然后跟陆锦彪一商议，不好不好，幸亏来得及时啊，晚来一步，楚师傅、沈师傅活不了了。事在燃眉，这黑鹰程月站起身往前就走，叫黑沙掌陆锦彪把他拽住了。当当当当，你干嘛？
我去搭救二位。
我说程月，你30多岁了，你一点都不老练呐、啊。兵书上说的清楚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呀、啊。你不了解人家的情况，就瞎往里头闯，你那不叫救人呢。不但人救不出来，还得把你给搭上，你服不？人家这是贼窑，到了人家这1亩3分地儿了，咱爷儿俩心里头连点数都没有，那不干找着吃亏吗？再说花面虎也颇有名气，周围不有消息埋伏，你凭着血气之勇，你不找栽跟他等什么？事情到了现在了，你再着急也得等到天黑，我陪着你夜探江家坟，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，把俩人给救出来。万里有一说俩人死了，那讲不了，那讲不了，那怨他们命短了，你急不行。哎，黑鹰程月只好点头，一听陆锦彪说的有理，爷儿俩找个背景之地，就在这忍着吧，一直忍的天黑以后， 这才起身夜探江家坟。到了江家坟呢，黑鹰程月这才佩服黑沙掌说的有道理，感情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那不是好进的，外面左一层卡子右一层流动上，就见灯光一闪，有人在那说话呢，注意啊留神啊，瓢把子有话，这两天得格外谨慎，发现有什么风吹草动速拉起警报，明白明白明白，您放心吧。夸夸夸夸夸夸，爷俩蹲到暗处，绕过岗哨继续前行，这才来到江家坟，心服众地。那个说怎么叫江家坟呢，就是坟地，这个老江家是干什么的谁也不知道，这个坟是谁的谁也不清楚，就是上古上流传下来辈儿辈儿都管这叫江家坟。这片坟地占地能有几十亩啊，原来周围都是原始森林，不过现在外围呢有点遭到破坏了，那木头随便伐，就尽管如此，这块的树木也有的是啊，荒草都一房多高，下面青石铺的甬路，有的青石都裂了味儿了，有的砖呢都坏了，这个坟地周围啊还有院墙，其实那个院墙已经坍塌了，可自从花面虎来了之后呢，要在这安根动用柳子里的小土匪抓了不少瓦匠，又把这院墙重新修复了，不但修复了，东西南北四个犄角还修了四座大瞭望楼，瞭望楼都四五丈高，日夜派人在上面巡逻瞭望。这个大坟地里边修了东西两座大门，那大门都有半尺多厚，两旁边用铁叶子包着，真把门关上，里边顶门杠子顶上，你就来个百八十人的你根本就进不去，况且这墙头上日夜都有巡逻的喽啰兵，手中拿着强弓硬弩，准备的灰瓶炮子滚木雷石，防守甚严啊，可见花面虎调度有方。就这么些年他们就在这盘踞着，官兵压根儿就没来过，所以这个地方固若金汤啊。黑沙党冷笑一声，程月你服不，老叔我服了，嗨，服在后边呢，今儿晚上你看老叔我的，我要戏耍群贼。